怎么？啊？早上有听课的可以举，没有听课可以举手一下吗？好，大家都有听课嘛？对，好，好，这个德行可以是一般供人类的世间善行，那一直修行哦，佛法的清净的功德，其实这个是广义的哈，从初期的到解脱的功德行，这个是包含在所谓的德行里面。哦，刚刚我们的那个师仪法师有提到了，我们这个主题，我们这个讲次的主题是什么？哎，应该有大抄吧？三真上学之理论与实践嘛，哈。那刚才已经有说到的，我们这个内容是根据《佛法概论》第几章？哦，应该刚刚说过，应该大家都有印象啊。好，那这个三真上学。好，这个相信大家都很熟知啊。好，所以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讲义，讲义目次。那如果是那个编序是 ABCD 的 D 的第一页，第一页。因为这个内容是根据《佛法概论》第十八章，所以我们的目次上面就延续导师的书本上的章节次第，所以我们有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那第一节就是以戒学为主，第二节是定学，第三节是慧学。那三学跟三真上学，这个有没有一样？三学是戒、定、慧嘛？那如果三真上学就是什么？戒、真上学、定、真上学、慧、真上学，那跟一般说的定戒学、定学、慧学一样吗？不一样吗？哪里不一样？字不一样吗？好，其实在《佛法概论》哦，有看过或读过的，或多或少有听过《佛法概论》的，可以举一下手吗？哎，真的那么少吗？确定？还是每次要问问题的时候就发现不敢举手，因为怕被问到问题。好，在佛法概论里面，导师或者是我们早上讲次其实有提到了，应该是第二个讲次的内容，真上就是依靠的依啊，依靠。所以在第二讲次里面有所谓的三种依，自依、法依，还有什么世间的依止。所以这一跟自真上、他真上、世间真上、法真上是有关系，所以这个真上其实是依靠的意思。所以三真上学就是依着持戒的清净，让我们的身语的行为更容易对治烦恼。对治烦恼，你修习止观成就容易成就定慧了，所以这个叫做戒真上学，不是说你持戒清净了，你去禅修就容易成就得定了，不是，是依着持戒清净身与行为的约束，降服了出众的烦恼，尤其是会障碍我们修习得定的烦恼。那欲界众生来说，什么会障碍我们成就禅定的烦恼？最主要的是什么？啊，有人知道吗？好，那就不为难大家，好没有？好，那一样这个概念，什么叫定真上学？依着所成就的定，让我们去观法的共相。好，像阿毗达摩会说的，好，观一切法，好什么？色法是什么？心法是什么？那从共相来说，无常苦空无我，或者导师常用的所谓的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或者大圣所强调的一切法空，这样子的观察觉者，让我们可以成就断烦恼的无漏的智慧。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智慧不是我们一般现在日常用语，报章杂志 新闻报道所看到说这个人很聪明，他很有智慧。佛教讲的智慧是可以断烦恼的智慧，它是无漏的。所以在第三节里面，它其实有两个主题。好，那我们从这个目次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一节里面有两个小主题，可以看得到吗？一是什么？忏悔跟持戒。那第二个主题是什么？二是什么？持戒跟慈悲。所以在戒学里面，导师除了持戒受戒之外，他提出了两个相关的内容是什么？你将一跟二的主题共同的是什么？持戒嘛。不同的是什么？忏悔跟慈悲。好，那我们要我稍微一下确定一下我们彼此的认知啊，或者是我们的步调是不是一致，频率是不是相同。就像我们要打电话，你要知道这个电话现在还能手机有用 3G 的吗？可能接不到电话了啦。 3G 4G 5G 这差别在哪里？ G 就是代的意思， generation 嘛，就是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所以 5G 是第五代的这种所谓的彼此电话沟通的频率啊。所以我们要讲者跟听者不会上面讲得很辛苦，下面睡得很模糊嘛，所以就避免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先跟大家做个调频，或者是我们一般说我们等一下要集合，我们一开始要先怎样？你们有出去出团过吗？那个带团的会说我们现在怎样？我们要对表一下嘛，看现在我们等一下几点几分要集合，所以我们先对表一下我们现在是什么时间。所以我刚一上来就先对表，我看一下这个时钟，我怕等一下超时。好，那所以戒学里面导师提出了两个跟戒学有关系的，就是忏悔跟慈悲。我们等一下会带大家去了解导师为什么提出这一个。好，第二节是定学。定学里面你看一样还是有两个主题，有没有？第一个是什么？离欲跟定嘛，第二个是定跟神通。所以依着禅定，尤其是色界的根本定，它可以引发神通，但是神通它不是佛教特有的，也可以说禅定不是佛教特有的。你要解脱需要禅定，要有稳心的专注力，但是它不是最终的目的，它只是一个过程。所以这边有提到离欲嘛，所以离欲是个关键。我们刚刚说的依着持戒的清净，我们修禅定容易成就，那持戒清净会降服我们哪些烦恼？最主要就是欲界众生的烦恼。我们是不是欲界众生？那你们，我们观察我们自己，有什么欲界众生有什么特色？那个太广义了，烦恼大家都有吧？烦恼如果是像说一切有部可能是98、108那个大圣什么有？因为有84000法门，所以就有84000烦恼嘛。所以在欲界众生的特色其实就是欲啦。那欲又分作色。物欲，对境产生的欲念，男女之欲，这个其实就是会障碍我们成就禅定的关键。所以导师这边有提到，你要修习得定，第一个要离欲，就是要对治欲。那欲里面又分作对境产生的种种贪念、贪爱。什么是无欲？财色名食睡，我刚好听到这个字哈，是吗？五欲是财色名食睡，这是一般人的说法。但是佛法当中五欲是什么？色想行识没有好，我们不考大家的佛学名相了。那这么问呢，其实就知道大家其实没有在看讲义嘛，有没有？后面就有了，这个答案就在后面。好，就先给大家有一个知道等一下我们该注意哪些内容。好，第三节是慧，那这边的慧就是智慧，那我们讲的是般若或者是无漏，它可以去断烦恼， 可以让我们去了解实相。实相、法性、法界，这个都是佛教语词，但是 你可以去理解是什么，它就是宇宙人生最真、最高最究竟的真理，这就是实相。那不是用我们一般世俗的科技发展仪器设备多高可以去检视到的，它是要借由佛教的方法。所以导师用，你看在慧学这一个里面，它一样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什么？闻思修嘛，与慧。所以这个慧后面的这个慧是所谓的可以断烦恼的无漏的智慧。般若经里面就讲般若啦，当然你说般若它有所谓的闻智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那是最终可以去圆实相的这个智慧。一样这边所讲的慧是可以断烦恼的智慧，但是你要得到这样子的智慧，有没有他的方法？有他的方法。好，所以导师这边就用这个次第，借由听闻、思维乃至修习，最后升起这个无漏的智慧。所以第二个主题是什么？在慧学的第二个主题它是什么？慧跟觉证嘛。所以你有无漏的智慧，你就有办法去体证烦恼啊，体证实相，断烦恼，出果断三结。那慢慢的次第断之后，最终可以从声闻的次第来说，它最终成就的是什么？阿罗汉。好，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这些内容。我们刚说到的这个章节名称，还有这个每一节的两个小主题，都是在佛法概论当中导师本身的标题啦，就小的标题。所以看我们讲义的第三页，在我们的科判上面，科判也是一种古德的用词，科判就是分段的意思，将这些佛经论点的内容，你去把它分成大的主题、小的主题、再小的主题，所以科判就是分段的意思。所以在我们科判讲义的科判上面，第一个有加王底的，像刚看到的忏悔跟持戒，这就是佛法概论导师书本上面本身的标题。那如果有其他的这个安利的这个科判，就是我个人就是我自己希望可以比较好阅读的，但是实际上导师的文字文脉是从前面讲开头到后面才是结语，所以这样子的科判的分段有些时候可以让你很快掌握它大概有几个要点，但是在了解它完整的意义上面可能就会分段了，就会比较不完整了。所以我们希望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几个重点之后，让你们产生兴趣，那你们就可以好好进去研读一次这里面的内容。好，所以我们就先看到这边讲义本文，从第一行开始，看得到吗？第一个是什么？第一句话这边嘛，八正道内容就是戒定慧三真上学。所以这一句话其实它是这个章节的总说，但是因为你 分科判的或者是导师行文上面，它没办法那么的分着很清楚，所以下面就是分别解说，解说什么？就是戒真上学、定真上学，还有慧真上学。所以我们说真上是依靠的意思。所以如果你当你持戒清净，你就觉得你功成圆满了，修行就很有成就了，那其实这个就不是真上学的意义了。你要借由戒持戒的清净，进一步再去修禅定，再由修禅定成就进一步去分别抉择法的共相。我们刚刚说的观一切法无常苦空无我，或者像大圣所强调的观一切法空，这个就是抉择分别，就是去观的作用，由观而成就无漏的智慧，或是升起无漏的智慧， 这个才叫做定真上学，或者是慧真上学。就慧的话就是闻思修正的次第，所以真上就是依着这样子进一步的往前进或者往上修行，这个才是真上的意义啊。所以依有真上有依靠的意思。好，下面第二行这边就有提到嘛，就说到这个为什么会修行。那佛弟子来说就有分作所谓的在家跟出家。你为什么会出家，就会感觉到这种所谓的夫妻家庭，或者是人跟人之间，或者世间生活有种种的痛苦，还有种种的逼迫，所以你想要处理这样子的环境，这样子的人生，你才发出离心，出家到僧团里面修行，这样子就可以有获得所谓佛法的心生。所以在倒数第二行这边，导师就有提到嘛，对于生死有厌离心，对于自己有忏悔心，这样子才能生活于出家的团体，而获得佛法的心生，佛化的心生。那在家的信众，就在家的佛弟子，虽然不见得出家，但是你还是要有所谓的出离，你还是要感觉到生活世间是无常变化，非久住安乐，所以你才会想尽办法看有没有什么方法来改变现况，看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现在，或者彻底的解决了。它不是只是解决现在的问题，我现在没有钱了，可能受别人帮助或者去赚钱，这个都是解决现在的困难。但是佛法所讲的要去了解，我们会生病会贫穷困苦，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它不是只是在现象上去改变，生活上去改变，而是要追溯原因。所以修行就是你要去发觉你的人生不圆满，世间不够圆满，所以你要找一个方法让我们不要再过这种生活，才会发心想要修行。所以这边最后一行就有提到，这个在家的也有可能成就所谓的解脱分善根，或者是觉证。这个在家在文献上面所提到的，大概最多可以证到所谓的三果了。好，那上面的我们接着我们看第四页，第四页第一行这边说到，受戒时真诚的忏悔是非常重要。好，这边就有提到了，你要发心学佛，不管是出家的弟子，在家的信众，基本上你都是要发出离心的。那当然大圣讲的是菩提心，其实菩提心也是要出离，但是菩萨所发的成佛的愿呢，不是自己出离，是带领一切众生都出离三界轮回之苦。所以这边还是要先受持戒，因为我们是凡夫初学，没有受戒的话，有很多行为我们认为是对的，是合理的，可是相对来说不见得如此，所以还是要先受持佛制的戒。有人知道在初期文献《阿含经》里面，这个优婆塞优婆夷，大家应该听过吧，这个词优婆塞优婆夷其实也是翻音的，乌帕萨卡乌帕西卡，它的意思就是净士男或净士女，亲近寺院奉持三宝的男众或者是女众，这净士男净士女。那什么样才叫做净士男净士女，有人知道吗？好，在《阿含经》里面，有的是三皈依之后就可以叫做，有的三皈依之后就受持五戒，这个就叫净士男净士女。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大概至少要做到什么？皈依三宝。我们可以稍微问一下，你们在家居士有三皈依的？三皈依以上都可以。五戒的有没有？菩萨戒的，好像都有嘛。那我们一下， 五戒菩萨戒什么时候得戒体？戒体听得懂吗？什么时候你们在受戒的仪式当中，什么时候得戒体？皈依的时候，是吗？哎，怎么突然没声音？好，在佛教的任何仪式，有那个受持八关斋戒的嘛？有人受持过八关斋戒的，也蛮多的。那一样，在佛教的受戒仪式当中，三皈依的时候，那戒体，什么是戒体？戒体就是让我们有防非止恶的力量。当我们要犯错、造恶事、做坏事的时候，他就好像会提醒你说不能这么做。所以这个戒体本身就是防非止恶的力量。那我们这些所谓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些这个叫戒条或戒相，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做这些行为，就不会让我们的戒体遗失。戒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再说。好，接着在第四页这边就有提到嘛，这边主要讲的内容就说到，在佛成立僧团或是开始度化出家弟子的时候，其实有没有自戒？有没有自戒？确定吗？应该有嘛，应该讲义上面有嘛，所以一开始其实没有受戒。那多比较多的文献有说到，刚开始的十二年当中，其实佛是没有自戒的。那慢慢的这个团体越大嘛，总是要有一些规矩。可能有一些当时候印度的修行人发现佛教这个团体受到国王、受到这个大富长者的护持，好像在团体里面这个生活修行很好，所以他们就想要出家。所以意思说他们出家动机不纯正，所以人多反而开始要自戒。所以这边引的像这边看到的中阿含的三格罗经，还有中阿含的占婆经，这边就是来讲到了，就是佛是不是先自戒，是弟子犯了戒他才自，不能这么做。所以他是随犯随自。在里面出家的一定会受持戒法，受持戒法如果犯错了，就应该让他忏悔恢复清净。忏悔恢复清净这件事情，其实他说的是什么呢？其实是说到的就是戒，我们做的行为就会产生影响力。这个影响力一般叫做什么？佛教语词叫什么？你做这个行为，你打人骂人之后，将来有可能受到伤害受苦。所以打人骂人这个行为，我们佛教 叫什么？业力。对，业力。业力会不会成熟不一定，它还要因缘。所以你忏悔恢复清净，它说明的意思是你受持的戒，如果你犯戒了，你借由佛教的仪式忏悔之后，就恢复你清净的戒法、清净的戒体。但是你杀人的罪、伤害众生的罪业有没有消失？对，就是它其实要分两边说了。好，你看第五页第一行这边，所以在团体当中，修行者不免会受到烦恼的影响，受到外境的诱惑，所以他就会犯错，犯错之后就会留下深刻的伤痕，他就会成为我们继续修行的障碍。所以他有可能障碍我们不能成就定，不能隐身无漏的智慧，所以就没办法成为圣者。所以下面从第三行开始就提到佛法的忏悔智，这边有看到吗？是怎样？是在于大众前面坦白说出自己的过失，接受团体的处罚，经过一番真诚的忏悔，就恢复清净。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个所谓恢复清净的部分，它只是消除你戒的过失，所以你就可以恢复清净的戒体、清净的戒法。但是你犯错，有些行为它是有业的过失的，那它还没有办法一笔勾销了。 但是它不会障碍我们修行。所以早期佛教修行重点是在怎么去断烦恼，而不是怎么去消无量的业。你看在汉传佛教里面，你就会发现在佛教的仪式当中，它强调是我们怎么去消业，消业成为汉传佛教或大乘佛教的一个蛮关键的一个内容。好，接着我们看到第五页的下面，这边就提到在倒数，本文倒数第四行，所以忏悔跟持戒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戒律的规范呢，不在乎个人，而是在乎团体。因为团体当中如果可以亲近和和安乐，里面的人犯错也可以坦白说出，他就可以依照忏悔的方式恢复亲近。好，所以下面有讲嘛，不在乎不犯戒，是在乎犯的人可以忏悔恢复亲近。那我们说他恢复亲近的是戒体或是戒法亲近，而不是他所犯的业的过失就一笔勾销。你看这个注脚八，大智度论这边说到嘛，注脚八的瓜弗三第一行，戒律中的戒呢有违系，但是你忏悔可以恢复清净，但是你犯了十善，十善是什么？身三口是意三嘛，我们说什么身三哦，不杀不偷不妄语，口就是妄语啊，杀盗淫啊，那淫都看是身份嘛，在家就是不邪淫，出家是不淫，完全不淫。那口是就是将大妄语分作四个，妄语其余两舌二口，这些意三什么无贪无嗔无痴啊。但是如果你犯了十善，等于说你造了十恶，那个三恶道罪不除。好像他举喻嘛，比丘杀畜生，你可以借由忏悔恢复你清净的比丘身份，比丘戒，但是你杀畜生的业报业呢没有除，所以将来如果果报成熟，你可能会到恶道受苦。所以这就是这个意思，忏悔恢复清净。这边说的是早期佛教啦，但大乘的忏悔的意义呢其实不太一样。老师有一篇内容在华语集第二册方便知道当中，他有一中编大乘佛法的第四章忏悔业障这个主题。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那个随身书啊，导师我们在印顺文教有出那个导师的随身书小本的，有你们这边有吗？所以其中有一本就是所以有兴趣就可以看导师从早期佛教怎么讲忏悔到大乘怎么去讲忏悔。好，那忏悔这两个字其实忏是什么意思？忏是请求对方原谅宽恕的意思，悔是说出我们的过失。所以当然在家对的对象就是出家嘛，法师，因为佛不在。那如果是出家法师忏悔的对象，就要看我们所犯的过失的轻重，跟一个人说，跟三个人说，跟二十个人以上说。所以忏是请求对方原谅，悔才是说出自己的过失。这个是初期佛教的所谓的忏悔法。导师有个词叫做法忏啊，做法忏。好，接着我们看到第六页。好，我们可能时间要不应该说我的速度要快一点。第六页这边的第二个小主题就是持戒跟持悲。那这边所提到的，我们看第一行戒律的广义就是包含一切的善行，那比较狭义来说就是偏重在所谓的不侵犯众生的生命财产有关系的。你不杀生，你就是不伤害他的生命嘛；不偷盗，就是不违犯他的财产；不淫，就是不破坏人家的家庭；不妄语，就是不欺骗众生。所以这些其实跟人类的道德是有关的。好，那下面在第六页本文的倒数第五行开始，导师有第一句倒数第五行这边嘛，要知道 戒善是符合法则，也是由于同情。那这个同情它的解释是什么？慈悲喜舍的行为表现，就是你有慈悲喜舍的心表现在行为上，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去伤害众生的生命，所以你就会受持不杀生，你不会去侵犯他的财产，所以你就会不偷盗，你不会破坏人家的家庭，你就会不邪淫，你不想去欺骗人家，你就不妄语。所以这个叫做最后一行，这个叫什么？智通之法。所以他引用《杂阿含经》里面提到，有没有？我如果被杀，我会不会高兴？我不会高兴吗？我不喜欢被杀，不喜欢被别人侵犯，所以我们不要去侵犯他人，这个叫智通之法。所以以己度他情，或者是什么以自身去感同身受了，设身处地去想别人是不是想被这么对待。所以这个持戒，你自己发心受戒，它本身就是所谓的智通之法，就是以自己去推想别人希不希望被这么对待。所以如果我们不希望被伤害生命，不希望别人去随意破坏我们的家庭，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受持所谓的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等等嘛。哦，这样大家可以吗？好，那这个戒善这个词啊，在注脚十一你们以后详细看，这个戒本身大智度论里面叫斯罗，斯罗也是梵音啊，希腊，那么 SILA。哦，这个 S 是虚啊，就是它有一个长卷舌音，那 I 是长音，所以斯罗本身是翻梵语的希腊，那是什么意思？就习惯。所以它解释什么？好行善道，不自放逸，就是让我们养成行善的习惯，做善事的习惯。你不做，你会觉得好奇怪啊！就像我们今天如果不吃不喝，你会不会觉得很不适应？所以斯罗戒本身就是习惯。但是所谓的戒善，就是让我们养成做善的习惯，这个叫所谓的戒。那的精神导师这边说了，就所谓的智通之法，我们不希望被这么对待，我们就不应该去伤害侵犯他人。好，接着我们看第七页，所以刚说的不杀盗淫妄这四种根本。好，你看导师第七页第一行说到根本戒就是杀盗淫妄，受持不犯，就是我们自愿去受持，去遵守这些不侵犯众生的行为，不但是他律的不可做，所谓他律就是什么？佛制的戒，也是自律觉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智通之法，我们自己不希望被别人侵害伤害，所以我们不要去伤害侵犯他人，所以自己自然而然觉得不应该这么做。这个就是刚刚说到的同情，也是什么慈悲喜舍的表现。好，那接着在瓜福山，就是第七页开始，他引用《杂阿含经》《中阿含经》乃至《真一阿含经》，都是来说明戒跟慈悲喜舍是有密切关系的。哦，是有密切关系的。好，所以我们看小节这边在第七页的倒数第四行，戒根是无量慈悲喜舍的相关性，可以证明佛法。证明什么？这边的佛法它强调是什么？止恶行善，清净我们的内心一切的德行。所以这边是不是德行？所以这个就从世间，就我们现在的法律来说了，大概都会有犯嘛，杀盗淫妄大概都有犯的，不管你是刑法或者是民法，这个其实都是犯法的啦。所以这个是供人类的道德行，那进一步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修出家，就是修出离行的功德，所以它是广大的德行。那这样子的德行本出于对人类有情的同情。好，所以这个接着看倒数第二行，戒与慈悲侧重于无嗔的善根。哦，这在声闻佛教是没有被充分表达出来的。哦，所以这边大概就是戒学导师所要强调的。哦，第一个是忏悔的。哦， 忏悔是让我们不用惧怕去持戒。有人听到刚说到了你犯的过失，如果你受戒有戒的过失，还有你这个业的过失， 那是不是我不要受戒就好了，就只有一种过失，其实还是要受戒，因为你受戒才有办法继续朝佛道前进，继续修行解脱了，所以不要担心。所以受戒不可能不犯，重点是你犯了之后可以忏悔恢复清净，不会障碍圣道的修行，就是不会障碍我们解脱，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受戒。好，第八页再讲定学。好，定学第一个主题是离欲嘛。好，一样我们看第一句话，一戒生定是在三业清净的基础，修得清净的禅定是内在内心体验的必要修养法。所以依戒生定，如果你没办法依着戒生定，你受持的戒或者你修的戒学就不叫真上戒学，或是戒真上学。所以一定要依着戒进一步去修行，得就定，这个才叫做戒真上学。所以要可以分别一下什么叫，导师为什么要强调所谓的戒真上学，或者这个词啊，三学真上这个词不是佛不是导师自己创出来的，其实在《阿含经》就有了，真上戒学、真上定学、真上慧学。不过定义上可能在不同面向它说明会不一样。好，接着我们看到这个标题二了，本文第三行这边也有提到，在印度当时候的修行氛围，很多宗教修行者都有禅修乃至得色界定、无色界定的体验，他们都认为是解脱了，但是佛不认为。所以在佛自己去观缘起觉悟成佛之前，他不是有跟两个老师学习吗？一个是修到什么定，一个是非想非想处定，对，一个是无想定。无想定其实色界定，色界定是禅定啊。所以他们的老师当时候都认为他们解脱，其实后来佛说认为不没有，所以他才自己去观所谓的缘起。好，下面再提到本文上面第五行，修习禅定的方法尽管不同，大致上可以分作这三个，要调身嘛，调息，调我们的呼吸，还有调心。那详细的其实在导师的成佛之道也有，我们注脚十八也有了。好，那除了这之外呢，在第六行这边有看到吗？修习禅定必须与离欲为先。离欲是什么？离世间，与欲界来说就是世间境界的种种欲念。好，那接着在倒数第三行，禅定的本质呢，必须要厌此心彼啊。所以对欲界众生说，如果你想要得色界出禅定，你一定要知道欲界的过失嘛，你才会想要得好要这个得出禅。所以要厌此心彼，厌离成欲，成其实就是境界，也就无欲啊，和心这个心内心的这个禅定之乐或者安定之乐。好，所以下面接着倒数第二行这边有提到先喝五欲嘛，所以这边喝五欲是什么？微妙的色声香味触，了解他的过失，厌离他，舍弃他，尤其是男女之欲，因为这个是这个禅定的一个障碍了，因为欲界众生嘛。那为什么色声香味触，如果从阿比达摩论点的分析来说啊，这是属于哪一类的法？这是什么？大家都熟知心经嘛，对不对？心经大家应该很熟吧？心经应该很熟吧？是故什么？空中无什么？无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 所以这些内容你们是当作这种非常佛说的嘛，很有功德，就把它念一念就有功德了，还是要想要去了解它的道理。其实导师有在妙云集有听过吧，哦，第一册是什么书？般若经讲记。般若经讲记其实是两本经的讲记，是两本有印象吗？金刚经还有什么心经讲记，哦，我就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虽然这个比较是佛学名相啦，哦，但是我们可以当作一种佛学的尝试去认识。色身香味触法，这是属于所谓的色法。那我们的贪心、我们的贪念、我们的欲念是属于什么法？心法。那为什么它是叫五欲？它为什么是五欲？哎，好，接着我们看第九页了，为什么它会叫五欲呢？好，我们先看第九页第一行，三界中的欲界，就是我们现在生活这个环境，比较重于所谓的五欲跟性欲，所以我们要得定，不管是得色界定、无色界定，一定要去对治这样子这两类的烦恼。下面导师就会提到，这边的五欲就是所谓的物欲了，当然不是只有纯物质的。第二个就是男女之欲。好，接着你看到科判瓜福二，如果本文上面第五行有看到吗？禅定必须离欲，那欲到底是什么？微妙的五欲。接着你看哦，这句话请把它画起来，只不过是引发情欲的因缘，而内心一再受在环境的诱惑，所以要何者无欲？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对境，为什么是色身香味触？它是谁去了知的？谁去认识这个所谓的色身香味触？谁去了知？当然，你可以广义说，就是我们去认识嘛，我们去感受。但其实就是眼、耳、鼻、舌、身，眼睛、耳朵、鼻子、身体去感觉这些法，这些所谓的色身香味触的时候，让我们产生内心的染着、内心的情欲。这个才叫做五欲，所以本身不是说这些色身香味触本身是欲。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阿罗汉、大菩萨，难道他没有在受用吗？他们还是在受用啊。所以我们是什么？我们要做到像跟菩萨学习，是要身在红尘，怎样心不染浊。这个才是大菩萨的厉害了。但是如果是阿罗汉，他断了这些烦恼欲念，他当然不会受外境影响。那我们回到这边，从开始来说，你要禅修有成就，你必须要对治这个所谓的欲，就是我们不容易受外境影响。看大家好像这个好像听得有点头昏脑胀了，听太多佛学名词，对不对？好，我们佛教当中不是有说，障碍修行的我们叫做魔嘛？所以有很多魔，像什么第六天的什么天魔，死掉不能修行叫死魔，还有什么五阴魔，还有什么？现在还有什么手机魔？我刚才也是拿起来看一下时间，我怕这个有没有过时，就是会障碍修行，所以。这个现代科技到底好不好？其实看我们在用它呢，还是我们被它用嘛？所以我们可能无聊的时候，好像下课大家很热络啊，在那边聊天什么的啊，滑滑手机，这是好像人之常情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境界外在的环境啊，其实环境我们不可能是远离它的。好，所以你看哦，导师这边。倒数第一行有提到吗？佛法修行离欲是重在内心烦恼的降伏。其实这边就提到两个了，就是对五欲的对治啊，第二个是男女之欲。 并非拒绝世间一切，就是我们不可能不去呼吸啊，不可能去不看不听。所以你要每个刹那，当然是可能的话啦，或是当我们在认识生活环境的时候，我们尽量保持正念正知。就像你在用手机的时候，你也提醒一个念头说，哎，我现在需要什么我才用手机。我相信你在用手机的过程不会一直被那牵着走，你就知道我是因为什么才使用这个设备，它是一种工具，我们不要被它绑住了。现在都有很多一个名词啊，有没有？人手一机，还有什么？机不可失啊，就是你出去，所以有人说、啊、那个我们现在出去的时候要怎样？伸手要钱，有听过吗？什么叫伸手要？没听过这个、哦。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有这几个、啊、伸手要钱，身份证、手机、钱包、钥匙嘛。好，今天有没有比较有精神？好，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生活情况啊，生活模式，我们真的离不开手机。假设你现在不是心理学家就有在说吗？哎，我们没有，明明我们手机没有在响，你就觉得好像有人在找你，对不对？你要想要去看一下手机，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怎么去不被它受影响了。所以当我们可以禅修或者是在佛七佛三期间尽量不使用，这个其实会帮助我们更摄心。受持八关斋的刚有举手嘛，对不对？你要以前啊，这个佛事的时候，他不是八关斋戒有一条是什么？不歌舞唱戏，不往观听，那是以前都是要去现场看啊。那现在呢？你手机拿起来，你要看什么没有，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只要时时保持正念啊。所以这边第九页下面就提到的，其实就说到所谓的离欲啊，它并不是远离环境、远离这个世间，而是让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合理的享受或者是受用，我们知道怎么去对治我们烦恼或者降伏烦恼，一样可以做到这个身在这个世间一样可以少欲知足。所以在第十页这边呢，在科判的标题罗马数字二还有罗马数字三这边其实就讲到的是要净化我们的内心呢，不受外境的影响。像举世尊的例子，像这边看到的中阿含经还有杂含经，这边其实都有说到主要就是说不要受在外境影响了。所以在第十页的倒数第五行倒数第六行这边呢，所以佛一样有穿粪扫衣，也有穿名贵的金缕衣，那吃的有粗食，有百味食，住的有树下坐，有高楼，但是佛还是被称为少欲知足极尽。所以可见问题在于有没有办法断除降伏内心的烦恼，而不是说要远离这个世间啊。如果我们有可以对治降伏内心的烦恼，自然就不会容易受到外境的影响而改变。其实为什么我们了解佛法之后，当你遇到困难烦恼的时候，好像佛法对我们的内心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对我们的身心起不了作用。因为为什么？你没有去想过吗？如果我们用数字去把它量化，我们说一天有几个小时？24小时，扣掉吃饭睡觉，好，10小时好了，有14个小时，可能要上班的，有了家庭的。从我们早上起床开始，我们的心为了应付我们的生活作息，我们的心都是向外去缘取，向外去了知这个世界了，所以我们很难去观察到我们其实我们的心呢、一直在对境界产生懒惰。所以就刚刚说的五欲啊，虽然他用佛教的名词叫色声香味触，但是只要是生活经验上的一切，我们对到境界就很容易产生执着。听到一句讨厌的话或是被骂，你就会很伤心难过，甚至如果根本不是你的错， 你就会因为别人一句话去惩罚自己，责备自己很久很久。所以我们就要时时去观察，其实世间的语言、世间的人和事都是条件所成，它没有所谓的固定不变、啊、没有固定不变就是无常，没有一个主宰性就是无我。所以我们要时时去提醒自己，才不会容易受到外境影响，内心的宁静影响内心的情绪的起伏。好，在第十页倒数第三行这边提到，这边主要是说明要断的是烦恼，而不是断外在的、哦、这些物、哦、这些事项。所以他举例像在第十一页有提到，这个佛弟子该断的不断嘛、哦、所以不是在断这些外在的事项，而是要去对治乃至断除内心的贪欲、哦、好，那接着请看到十二页、哦，好，十二页这边是说明可以解脱的，就是禅修它也有修观、啊、就是有修有止，有止有观。修止就是将我们的心安住在所缘定上，最终可以禅得定。所以这个定其实它也是蛮多种佛教的一些术语。好，所以禅定就是可以集中精神，那去引发这个无漏智，那无漏智就是等于等一下会解说到的。好，第十三页这边说到的，像慧解脱阿罗汉，他不见得得到色界的根本定，但是他有彻底的解脱烦恼，已经此生、哦、就是这一生结束就不会再有来生了。所以我们当我们对治这个欲界的烦恼欲念，前面说到的物欲还有男女之欲之外，我们要避免享受这个禅定的安定之乐，就不要懒着这个定的这个境界，这个也要避免的了。好，接着我们再看到十四页，这边就提到依着禅定而引发神通。好，在十四页第二个主题定与神通的第一行这边就有提到，这个所谓的五种神通，神境通、哦、有些会说神变、啊、所以你可能可以踏在水上就像走在地上，或者在空中行走，这些就算是神变。天眼通你就看得很远，天耳通可以听得比较远，就是没有障碍、哦，有障碍是什么意思？像这边有墙我们就看不到外面，这边有声音也没办法传出去，但是如果天眼天耳的它没有这个限制。他心通可以知道他人的心念，宿命通可以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这些都是只要修行人就有的超常经验，这不是佛教特有，也不是修行解脱必要的。所以他第一句话嘛，佛教的圣者如慧解脱阿罗汉，虽然就近解脱，但是他没有神通、哦、所以这个不是佛教特有。佛教特有的是什么？在本文倒数第五行，佛法所重视的是漏尽通，就什么断尽烦恼清净、哦、但是虽然成就圣者或是有神通，佛是不允许佛弟子依着这样子去弘扬宣扬佛法，因为会造成 副作用更严重了。假设没有得到说得到，这个是属于大妄语界。所以大妄语就妄语本身有所谓的大妄语，不是说有没有看到说没有看到，有看到说没看到了，有听到说没听到，这个叫小妄语。但是所谓的大妄语是未证言证。什么叫未证言证？没有证出二三四国说，或者 让人家觉得我们有证到出二三四国，这叫未证言证。未得言得一样，我们没有神通自己说，或者让人家觉得我们有神通，这个叫大妄语界。所以这个要避免。好，接着我们就看到十五页这边慧学的内容。好，慧学这边第一个主题是闻思修。 我们最后是要无漏智或者无漏慧，因为它可以断烦恼，可以去亲证实相，可以成就圣者。但是如什么样的方法升起这个所谓的无漏的智慧呢？我们看十五页第一行这边，无漏慧的实证必须依着闻思修。哦，这个是什么？三有漏慧的方便，就是依着修学三有漏慧闻思修的修学次第，他才可以升起无漏的智慧。哦，所以这个导师这边就总说，这个有上过导师学佛三要的可以举下手吗？我看外面的公告好像有在开课吗？哎，这学佛三要有上有听过的举手一下。这么难能可贵吗？好，那接着我们就依着这个文了。哈，所以这个学佛三要当中的慧学概说，其实就是这个讲慧学的内容。好，那怎么样可以了解佛法？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听闻嘛，哈。所以在《引经杂阿含经》这边所提到的，清净善男子听闻正法，内证思维法事法相，或者是有另外的翻译叫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啊。好，所以我们闻思修的修学，第一个心要清净所谓的善知识。那清净善知识，这个怎么知道是善知识？我们可能就要有下面说到的四依啦，什么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好，所以这个就是跟所谓的闻思修有关系。好，接着我们看到十六页，所以下面这边就提到清净善事的目的，第一行就提到就是要听闻正法。那善知识到底是好或不好，我们怎么去分别？所以下面他引用真一含经声闻品的方式，就是我们将他的说法内容，我们去好好的思维，跟什么做比较？跟经典上面，跟律，跟阿比昙，第四个是什么？跟戒行有没有关系？哦，所以这四个从十六页到十七页就说明，将我们听到就是善知识宣扬的佛法的内容，我们去跟这个比较，这四类比较，比较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哦，到底他说的法我们可不可以去学习去实践。好，接着看到十七页了，这边虽然引用真一含经，但是从不同的面向，在十七页这边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好，如果是依着世尊的说法，或者是以教典来衡量，这个是以经为衡量的标准。如果从法义来说，就是所谓的三法印；如果从戒行来说，就是什么波罗提木叉，因为这个戒条上面，后代的佛弟子都把它整理所谓的戒经啊，戒条。好，所以这个是清净善事，就是要依法不依人。好，接着我们看到十八页，好，在十八页第一行这边说到的，去分别或是分辨是不是佛说，以佛说的经典为宗为主要的内容，在与学者，就是我们所亲近的老师师长，他的解释就义说为参考，这样子才有办法引申正确的文慧。导师在学佛三要慧学概说那边有提到什么叫文慧，不是我们听闻这些佛法内容都叫文慧，就是我们听闻佛法之后呢，让我们可以深刻的理解什么叫做三法印，什么叫一时相印，这个才叫做文慧。请看到注脚五十一，瓜福三，这个就是学佛三要的慧学概说这边，请看到第二行，第二行有看到吗？有，第二行依照佛法的根本意趣， 闻多识广，就是你听得很多，了解很多，不代表就是闻慧。多闻博学而能气印，所以导师的一个词就是气印三法印，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符合相应三法印。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让我们可以深刻理解什么叫做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或者一法印，就是一切法空，这个才可以叫做闻慧的。所以下面有提到嘛，如声闻经说到了，如实地观无常无我寂静叫多闻，那大圣教典则以堪闻法性空寂真如实性为多闻。好，这就是所谓三法印、气印三法印或一法印的内容。好，接着我们看为本文十八页的第二个标罗马数字二标题这边，从师啊，就亲近善事多闻正法，要从语言文字当中去了解这个佛教的义理。好，不能只是去执着文字怎么说，或者全盘接受文字而不去了解道理啊，它就会变成什么害啊？重文轻义，直文害义。好，所以下面就提到我们要依义不依语。好，就是要怎样去了解它的道理，不能只是执着或者是从字面上去了解。好，所以他这边有提到嘛，闻色是身厌离欲。好，这边就提到了。什么叫多闻嘛？就我们听到这个法，让我们升起色法，其实就世间呐、啊，让我们可以厌离它，让我们可以去对治我们的烦恼，甚至可以达到所谓的极静的话，这才叫做多闻。所以多闻不是在名相上去累积啊。我知道很多佛学名相，不是这样。所以导师接着讲嘛，是要理解真理。引身解脱的修行跟体证，这才叫多闻啊。所以不能说只停留在文字上的理解，是理解之后我们要去付诸行动。所以我们刚刚说心经那句话、啊、虽然好像心经很简短嘛，全文大概几个字，260个字，我看很多人都知道，但是里面道理在讲什么，为什么在空中无色受想行识都没有吗？空都没有吗？其实就是要，这些都是我们观察的对象。这些观察对象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众生的法，构成我们众生的法。它不同的分析啊，在佛法概论里面有所谓的从物理上的分析、心理上的分析，还有生理上的分析。生理上什么？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心理上的分析就蕴触界嘛，所以是触界蕴五蕴。五蕴是什么？色受想行识。所以跟心理有关系的是什么？受想行识啊。好，这边就不多说了。这其实意思就是想说大家可以去深刻理解到底为什么要这么讲，观察这些法让我们不产生执着，甚至我们可以知道它本质上就是无自性空。这才是心经为什么在空中没有这些法的内容。它除了讲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还有什么四谛缘起，乃至什么无自亦无得，这些都是我们要观察去超越的对象。好，接着看到第三个主题。好，那内证思维，思维就是所谓有怎么去思维。在义理上有所谓的依实相说，有的是屈就众生的根性分别说，所以就有了义不了义、圣义跟世俗说。所以当我们要思维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依着所谓的了义经，所以要依了义不了义，这样子就可以引发所谓的思慧了。前面有闻慧嘛，听闻闻慧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要跟三法印跟一时相应相应。那思维一样，你要去分别所听到内容，如果是中观来说，强调的就是一切法空。好，那第四个在十八页的倒数第三行这边就听到的所谓的法事法相，这就是修慧啊。所以他这边有提到 不, 不是依着取向分别的妄事，就是要用所谓的无漏智。那无漏智怎么升起？一开始是不可能的啦，所以有它的次第方便。那下面就会提到最后怎么升起无漏智。好，接着我们看到十九页，好，第一行这边，佛法与正觉解脱为目标，这个就必须依着闻思修三会的修习而达到。那闻会呢，又必须亲近所谓的善知识，那善知识又要跟什么 相应，所以我们像刚刚我们讲过内容稍微整理一下，其实在我们的科判上面就有，我们第一开始有提到嘛，第一个要亲近善事，亲近善事它的原则是什么？你看那个科判，我看科判上面有没有这个标题，罗马数字一在十六页，亲近善知识与依法不依人。好，那第二个标题呢，在十八页，罗马数字二，听闻正法与依欲不依语。第三个，内增思维，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第四个，法事法相，依智不依事。这样可以吗？好，所以 我稍微再帮大家整理一下，请大家稍微听一下。好，所以亲近善事它的原则就是依法不依人，多闻正法就是要依义不依语，那这样子可以成就多闻，所以它对照就是闻会。内证思维就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它可以成为所谓的思维的会，思会。第四个，法事法相，或是其他翻译叫法随法行，就是要依智不依事，它就是修慧的阶段。那依着闻思修，最后可以升起什么无漏的现证慧，这都是导师书上面的语词啊。好，接着我们看到十九页，第二个主题，慧根觉证。好，本文倒数第四行，在家出家的圣弟子，所以他这个所谓的圣弟子不是一般的佛弟子，是圣者，成就圣者，至少出国以上，依八正道行，确实可以如实觉证实相，在经典当中是到处可以见的。那到了这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真正的亲近我们的烦恼了，净化内心圆满的时候。那这样子的智慧怎么升起？所以这边倒数第一行有提到，怎样的观慧可以引发如实觉，这如实的知啊，如实知，这个其实就是无漏的智慧。那这边的观慧啊，其实老师的书上有些时候是把它复合在一起，所以观是什么？就是 vipassana， 就是什么思维分别。那你去思维分别抉择法的什么内容，成就慧。所以修观成就慧，请大家注意这一个，修观可以成就智慧，修止可以成就定。这是两个心的作用，或是心所啦。好，下面就有提到像四念处，接着看到二十页，或四谛观，或者是缘起观。好，不管说到用什么样的方法，但是当我们体证实相的当下，在二十页第一行就这边就有提到，到达根本处，就是当我们要体证实相，切近实证的地方都是同源实相，实相其实就无相了，但是适应众生的方便就分开所谓的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 这个意思就是你依着修行的观察的方法，你可以到达解脱，有这个三个路口，但是你路的只剩其中一个。这个三解脱门如果是在佛法概论当中，第三行这边就提到，就是对应三法印，所以你观无常可以成就无愿解脱了，观无我可以成就空解脱，依涅槃可以成就无相。那这边详细呢就是在导师的 佛法概论第十二章，这边说到的三大理性的统一，下面注脚五十七，注脚五十七的刮符五，导师的佛法救世之光当中的法印经，这个法印经就解释三法印的，这边有提到这个例子嘛，就像这个公园里面有三个门，你要进去公园一次只能进一个门了，那详细就请大家观察啊，去再仔细看看了，就详细看里面的内容。所以我们要体证实相有很多种方便。好，接着在二十一页这边呢，这边说到的是说对治当时候修行的众生的根基或是氛围，所以先对治的像第一行所提到的，由于适应时机根治对于物欲，就是所谓的境界的欲望，还有男女之欲的细作，所以佛就开始所谓的苦观不净观。但是如果我们没办法继续修行，就会产生副作用，所以修不净观到最后呢，可能会出现结束生命的现象，就不太正确嘛。所以这时候就教所谓的安般念，那这个其实不是这个修行的次第了。好，那简单的说就是要怎么升起 观察的智慧。好，下面就提到我们欲界众生可能会染着的对象，好，这边还有一个语词在二十一页的倒数第二行，四四住，就是四意识的四会在这个四种法上面产生贪着，那是哪四个？那就是五蕴前面的其他的法，所以会对色法起贪着，会对受情绪起贪着，会对认识上起贪着，会对意志上起贪着，就是对所谓的四识住，就是意识会在这四种法上起贪着，就住了，就住了。这个就是欲界众生他对境产生贪着，所以要去对治的。所以这个四识住指的就是对色受想行呢起贪着。好，第二，接着我们看到二十二页这边讲的所谓的慧观啊，前面有讲了一些那个有一些相关的内容，但是详细请大家再自行去看。这边说的慧观呢，其实就是呢，我们看第一行二十二页第一行，由慧观而弃正法性，这个法性就是诸法实相，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最究竟的真理，或是最高最真实的真理。它不是取向分别式的观察，下面这句话是重点的，从无分别，从无自性的分别而达到离一切取向的细论。所以这个所谓的观察，导师有提到在下面这里二三页第一行这边刚说的无自性的分别，这到底是分别还是没分别？好，那我们再看在二十三页第一行这边，佛为跋嘉利说的真实禅，好，下面有句话叫什么？圣意空观。这个圣意空观是世俗的还是圣意的？真实禅是世俗的还是圣意的？好，圣意空观，先说圣意空观其实是还是属于世俗的，是在修行的观察，刚开始的观察。所以导师在其他的著作上，像宝金经讲记啊，变法法性论，他都有提到这个例子，有没有？我们要将这个木材上面有个孔嘛，孔中有塞了很多的这个小的小木塞，你要怎么把这个木塞打掉？就用小的木头去把这个木塞打掉之后，这个孔就通了。但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升起无漏智，不是一开始什么都不去分别抉择。我们说观是什么？ Vipassana， 它就是思维抉择。所以我们还是要去观察思维一切法，一切法都是如此。当然你可以一开始有一个专门观察的对象，你观色法或者观我们的心的念头一样， 观察它是无常变化，再进一步你可以了解它是都是刹那生灭，没办法主宰。所以空不是没有，空是什么？导师解释空是什么？从时间观察是否定常性，所以从时间来说什么？否定常住不变。从空间就是我们跟法的关系，否定独一时独一。从存在来说，否定实有，所以空不是没有。所以空是说它是没有恒常性，没有独一性，没有实有性。那如果对我们这个五蕴合二的个体来说，没有主宰性，就是无我。所以你要这么去观察所谓的圣意空观。这边引用的杂案经其实是你只要在修观，不依地水火风，不依空事无边无所有。这边所看到二三页这边所提到的，就是你有任何的念头升起，你就去对治它。那怎么对治？这边就是要导师的解释，在倒数第二行上面经文杂案经经文的解释，无所住的圣意空观，迦旃延这样的修习常观，这个就是什么？缘起假有性空的中道，也是跟这个有关系。详细的导师其实在空知探究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在我们注脚的67、68，其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所以导师讲的这个空观，在《般若经讲记》也是有提到的，这个智慧的名称啊，般若是一个名称嘛，随机而立义名。般若是依法随机而立义名，这是什么意思？当你开始修观空观的时候叫空观，当你体证实相的时候叫空慧，当你成就的时候叫般若。所以它有空观、空慧、般若阶段性的改变。那导师说这其实都一致的啦，那一致的就像我们刚开始在求学的阶段我们叫学生，毕业之后我们工作，我们可能叫工人，我们可能叫工程师，我们可能叫老师。那在老了之后，退休之后，你有不同的身份，但是都还是这个人。所以空观空慧其实只差别在我们有没有办法体证实相。我们说空不是没有，不是你什么都去观它没有，而是你要去观察这些现象。所以这其实在我们生活上就可以观察的啦。所以我们想要过生日愿望嘛，长命百岁，有没有可能？不符合佛教道理啊，但是我们还是会祝福嘛，这个什么福寿绵延啊，福慧增上啊，对不对？我们还是会互相的祝福，但是这不代表世间法有违法，它就是什么成住坏空啊。从人来说什么生老病死，所以我们绝对没办法去改变这个，所以我们要时时观察它是由条件而成，所以没办法主宰，没办法恒常，没办法实有，这个就是空的了解。好，那我们就先到这边，我们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感谢圆悟法师为我们今天